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白宫官员星期二晚上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早些时候在德国出席20国首脑峰会时曾第二次会面，这次会面此前没有对外公开。两位领导人7月7日在汉堡首次面对面会谈，会谈历时2个多小时，被广泛报道。但如今有消息说，当天晚上参加为20国峰会首脑及其配偶举行的晚宴时，川普和普京还曾经第二次交谈。针对媒体报道，川普立即在推特上反驳说，关于跟普京秘密晚宴的假新闻令人作呕。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说，两人第二次会谈大约1小时，目前还不清楚会谈内容是什么。白宫对事情的解释截然不同，不具名的官员说，川普总统和普京之间没有第二次会谈，只是晚宴结束前短暂交谈罢了。美国星期二对18名伊朗人和组织实行制裁，指责他们支持德黑兰的弹道导弹项目以及进行武器交易。此前一天，美国再次确认伊朗正在遵守2015年达成的有关伊核问题的国际协议。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仍然对伊朗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稳定、安全和繁荣的恶意行动深感关注。这次制裁冻结了黑名单上所列个人和机构可能在美国保有的财产，并禁止美国人和他们进行商业往来。美国国务院制裁了2个和伊朗精锐的革命卫队有关的机构。国务院表示，这些机构参与了弹道导弹的研发和试射。另外，美国财政部指责7家实体和5名个人支持伊朗的军火交易。被制裁的还有设在伊朗的跨国犯罪组织以及该组织有关联的3个人。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扎里夫告诉美国之音说，制裁不幸成为美国的一个坏习惯。他也表示，美国要准备受到报复。实施制裁同时，美国再次要求德黑兰释放3名被伊朗关押的美国人。美国认为这些人受到编造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指控。美国同时要求伊朗履行诺言，送还一位名叫罗伯特·利文森的美国男子。他已经在伊朗失踪超过10年。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星期二说，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发出制裁威胁，但是委内瑞拉将继续推动选举制宪大会成员的计划，并重新审议与美国的关系。委内瑞拉外长蒙卡达在国家电视台说，制宪大会会成为现实的。他还说，委内瑞拉正在深度审视与美国的关系，因为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羞辱我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计划在7月30号前选举制定宪法的特别议会。川普星期一晚间说，如果马杜罗执意推行他的计划，美国将采取迅猛的经济行动。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美国正准备制裁几名委内瑞拉高级官员，包括国防部长。那名官员说，美国还在考虑采取范围更广的经济制裁。这位官员还说，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否可能采取行动，禁止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俄罗斯说，在围绕去年12月底奥巴马政府关闭俄罗斯2处房产的争议中，俄罗斯保留报复的权利。前总统奥巴马离任前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指责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奥巴马说，此举是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惩罚。土耳其关押了6名人权活动人士，包括国际特赦在土耳其的负责人，罪名是帮助恐怖分子。警方7月5日对一家旅馆发动袭击，逮捕了这6个人，他们正在参加一个数字安全研讨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今天的这一讲实际上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 Richard 的爸爸 Philip Stewart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和一位同事的对话，后面一部分呢是 Philip 去跑步以后回到家里和太太 Ellen 的对话。
在这一讲的开始， Philip 在医院的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喝，碰到了他的同事 Mary Steer 医生。他们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发现他们都很注意饮食，也都在不断加强锻炼，而且两个人都在为参加星期六的跑步活动做准备。
在这一讲的后半部，Philip Stewart 刚刚去跑步，锻炼之后回到家里，他对太太 Ellen 表示跑步让他感到非常舒服。他还要求太太星期六去观看跑步活动，亲眼看着他冲过终点线。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ExerciseExercise Exercise 是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锻炼、运动。
Detective D-E-T-E-C-T-I-V-E Detective 是名词，意思是侦探。
Race R-A-C-ERac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竞赛。
Cross C-R-O-S-S Cross 是动词，意思是穿过、横穿。
Shower S-H-O-W-E-R Shower 是名词，意思是淋浴。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课文里， Philip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他上午休息的时候去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刚好碰到了同事 Mary。 Mary 发现 Philip 不喝咖啡，而是和他一样喝果汁。 Philip 告诉 Mary， 他不仅少喝咖啡，而且还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Good morning, Mary。
早上好，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你也早上好 ,Philip. 你是工间休息的时候喝咖啡还是提前吃午饭呢？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实际上我是在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喝果汁。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休息的时候喝果汁啊？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这些日子我每天只喝一杯咖啡，吃早餐的时候。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这些日子有什么新鲜事吗？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我现在很注意饮食，对吃什么东西很在意，我锻炼的也更多。
在美国，许多机构和公司里都有 coffee break 这个制度，也就是在早上十点钟左右休息一会儿，也就是课文里所说的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mid-morning 是 mid M-I-D 和morning 组成的合成词，是指上午过了一半的时间，而下午三点左右也有一次 coffee break。
所谓的 coffee break 实际上也就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知道 take a break 是休息一下， coffee break 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休息一下喝点咖啡，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喝咖啡。
Mary Steer 说，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工作间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I thought I was. 我以为我是。这是用过去式来表示过去是这样想，不过现在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Philip 除了少喝咖啡之外，还十分注意饮食。他说 I'm watching my diet.Diet 是饮食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的饮食结构。 Watch one's diet 就是注意饮食，按照现在流行的理论，就是要多吃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和水果，少吃脂肪。
On diet 不仅啊要有毅力，而且还得改变饮食习惯，另外要想身体好还得加强锻炼。 Exercise more. Exercise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有锻炼的意思。所以 exercise more 也可以说 do more exercise。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Mary Steer 医生说，他可以猜到 Philip Stewart 医生是有计划的进行锻炼，因为他看到 Philip 每天上班都穿运动鞋。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我应该喝什么呢？苹果汁儿？葡萄汁儿？橙汁儿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我想我今天就试试橙汁吧。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听起来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的计划。
Yes, that's right.
对，是这样的。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我想我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How?
怎么猜？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你一直都穿运动鞋上班。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 ，Mary， 但是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
用英语说，我该喝点什么？是 What should I drink? 但是 Philip 说的是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完全一样，但是在英文里，由于使用了 get 这个词，就更口语化。我们以前讲过，很多美国人呢，都习惯在口语中用 get 这个词。
Mary 对 Philip 说，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计划。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Program 就是一项计划。Exercise program 就是为锻炼制定的计划。根据统计，美国体重过重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已经对全民健康构成了威胁。很多意识到肥胖危害的人都积极参加各种健身的计划。
Mary 说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意思就是他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Philip 在有计划地进行锻炼。I could have guessed. 这里用的是虚拟语气，意思是我本来可以猜到，但是没有猜，或者是没有猜到。
我呢，再来举个例子。Grace could have figured out Jack's trick. Grace 本来应该可以看穿 Jack 的把戏，但事实呢？事实就是 Grace 没有看穿 Jack 的把戏。I could have completed the job yesterday. 我本来可以昨天就把工作做完，而实际上呢，我没有做完工作。
Philip 开玩笑地对 Mary 说 ，You are a good detective.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Detective 做名词的时候是侦探，但是也可以做形容词，比如 a detective story， 一部侦探小说。
Happen.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发生的意思，但是 Philip 说 These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句子里的 happen 就完全没有发生的意思，而是正好。再比如说，有人问我知不知道 Peter 的电话，我正好知道，就可以说 I happen to know his telephone number.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Mary 对 Philip 说，他还能猜到 Philip 准备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不过后来 Mary 承认，他是在赛跑选手名单上看到了 Philip 的名字。Philip 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又将成为长跑的竞争对手。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我再猜一件和你有关的事好吗？
Go right ahead.
猜吧。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你打算这个周末参加 Riverdale 健康跑步活动。
How do you know that?
你怎么知道的？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哈，我在赛跑者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我也参加这次跑步。
It's a small world.
这个世界真小。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是的，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上，跑步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那是在叫我呢。再见 ，Philip. 祝你训练顺利。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谢谢你 ，Mary， 也祝你顺利。
Mary 说，她能猜到 Philip 要做的一件事。Philip 说 ，Go ahead， 就是你猜吧。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Go ahead 这个短语要看上文的意思来决定怎么翻。比如，雇员向老板要求下个星期休假 ，Could I take next week off？ 老板如果爽快地同意了，就可以说 Go ahead， 你可以休假。如果问的是，能不能把公司的杂志带回家去读？老板说 ，Go ahead， 那就是你带回去看吧。
要是呢再痛快一点，就可以像 Philip 那样再加上副词 right， 说 go right ahead。 right 起了加强语气的作用，比如说 right there， 就在那儿。 I'll be right back， 我马上就回来。
Mary 说 Philip 打算参加周末的 Riverdale 健康赛跑比赛，参加他用的是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大家别忘了我们以前讲过的窍门，动词词组呢要把它作为单独的单词来记，因为字面上往往不容易看出意思。另外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有时候可以代替动词 join， J-O-I-N， join 也是参加的意思，但是 take part in 往往只参加活动，而 join 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加入某个组织，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
Mary 还告诉 Philip， I'm running in it too， 我也要参加赛跑。在这句话里， it 是指赛跑比赛，而现在进行时的 I'm running 则是指即将发生的动作，并不是说啊 Mary 现在正在跑步。我们以前讲过像 leave、 come 和 get 这些动词加 ing 的现在时形式啊，实际上是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
在一起上班的同事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时候又碰到一起，毕竟不是经常碰到的事儿。所以 Philip 说 It's a small world， 直译是这是一个小世界，而按照中文说话的习惯来翻译呢，应该是这个世界真小。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锻炼之后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告诉太太 Ellen， 他自己感觉特别好。他还告诉 Ellen， 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
I'm back，
我回来了。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Hi Ellen。嘿、hey, 我感觉太棒了，我想我今天晚上比昨天晚上又快了一点。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那太好了，嗯，给你条毛巾披在你肩上，你跑步跑那么多啊，但愿对你来说不是太过分。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绝对不会，我多年来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Philip, 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可能去参加星期六跑步比赛的事啊？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我不是在想我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跑步。你也会到那儿去看我冲过终点线，对吗？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你知道我一定会去的。现在你用热水去冲个淋浴，准备吃晚饭吧。
Philip 跑步回来对 Alan 说，Boy, do I feel great? 大家知道 boy, B-O-Y, 最常用的意思是男孩。比如 I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是 boy 这个词还可以用作感叹词。
没错， Philip 用 boy 这个词来发表感叹的时候，他是说，哎，我感觉真好。Boy, do I feel great? 另外，用 boy 这个词表感叹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负面的看法。例如，可以说 Oh boy, that's horrible. 哎呀，糟糕透了。
Philip 说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我不是在想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参加跑步。
嗯，这上下两句话很明显是一个对照，意思就是我已经不需要再考虑是否要做这件事，因为啊，我已经决定要做了。所以在讲话的时候，一般会强调前面一句话里的 thinking 这个词， 后面一句话呢，则应该强调 going 这个词。例如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buy a new TV. I am going to buy one. 我已经不是在考虑是否要买一台新的电视，而是我一定会去买。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Dr. Philip Stewart do during the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He went to get some fruit juice. Who was also taking a juice break instead of a coffee break? Dr. Stewart's colleague, Dr. Mary Steer.What did Philip and Mary talk about during the break? They talked about healthy diet and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Who was going to take part in the weekend race? Both Philip and Mary. Did Philip think running was too much for him?No, he said he felt better than he had felt in year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官员星期二晚上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早些时候在德国出席二十国首脑峰会时曾第二次会面。这次会面此前没有对外公开。两位领导人7月7号在汉堡首次面对面会谈，会谈历时两个多小时，被广泛报道。但如今有消息说，当天晚上参加为二十国峰会首脑及其配偶举行的晚宴时，川普和普京还曾经有第二次交谈。针对媒体报道，川普立即在推特上反驳说，关于跟普京秘密晚宴的假新闻令人作呕。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说，两人第二次会谈大约一小时，目前还不清楚会谈内容是什么。白宫对事情的解释截然不同。一位不具名的官员说，川普总统和普京没有第二次会谈，只是在晚宴结束前短暂交谈罢了。美国星期二对18名伊朗人和组织实行制裁，指责他们支持德黑兰的弹道导弹项目以及进行武器交易。此前一天，美国再次确认伊朗正在遵守2015年达成的有关伊核问题的国际协议。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仍然对伊朗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稳定、安全和繁荣的恶意行动深感关注。这一次制裁冻结了黑名单上所列个人和机构可能在美国保有的财产，并禁止美国人和他们进行商业往来。美国国务院制裁了两个和伊朗精锐的革命卫队有关的机构。国务院表示，这些机构参与了弹道导弹的研发和试射。美国财政部还指责7家实体和5名个人支持伊朗的军火交易。在实施制裁的同时，美国再次要求德黑兰释放3名被伊朗关押的美国人。美国认为这些人受到编造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指控。美国同时要求伊朗履行诺言，押还一名叫罗伯特·利文森的美国男子，他已经在伊朗失踪超过10年。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星期二说，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发出制裁威胁，但是委内瑞拉将继续推动选举制宪大会成员的计划，并重新审议与美国的关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计划7月30号前选举制定宪法的特别议会。川普星期一晚间说，如果马杜罗执意推行他的计划，美国将采取迅猛的经济行动。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美国正在准备制裁几名委内瑞拉高级官员，包括国防部长。那名官员说，美国还在考虑采取范围更广的经济制裁。这名官员表示，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上，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不是可能采取行动禁止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俄罗斯说，在围绕去年12月底奥巴马政府关闭俄罗斯两处房产的争议中，俄罗斯保留报复的权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离任前还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指责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奥巴马说，此举是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惩罚。半年后的今天，俄罗斯表示，川普政府必须马上归还这两处房产。俄罗斯正在失去耐心。美国国务院对与俄方官员就此事的交涉三缄其口。土耳其关押了6名人权活动人士，包括国际特赦在土耳其的负责人，罪名是帮助恐怖分子。警方7月5号在一家旅馆发动袭击，逮捕了这6个人。当时他们正在参加一个数字安全研讨会。伊斯坦布尔一家法院星期二裁决，这6人继续关押，等待开庭。除了国际特赦在土耳其的负责人艾德尔·伊瑟之外，被捕的还有德国跟瑞士的人权工作者。美国也对这次的逮捕事件表示谴责。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告诉记者说，这样毫无证据和透明度的迫害削弱了土耳其的法治和土耳其尊重个人权利的义务。美国前犹他州州长乔恩·亨茨曼，也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曾经在4届美国政府任职，如今又被第5届政府提名。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将提名他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美国之音 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7月1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意义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上个星期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刘霞就与外界断了联系。五天来，外界只能够从中国官方公布的照片与视频中看到虚弱苍白的刘霞。中国官方称刘霞是自由的，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但是对外界要求让刘霞出国的呼吁却置之不理。被居家软禁多年的刘霞是否真的能够得到自由？在刘晓波走后留下的挚爱妻子与中国民主事业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如何协助完成刘晓波的未竟之业？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与您共同探讨。第一位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也是刘晓波的多年好友王军涛先生。欢迎您，王先生。
余文你好，美国之音的听众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多次参与了中国民主人士营救工作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
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先来关注今天的最新消息，就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她在今天发来报道说，被中国官方称为是自由的刘霞，一直到今天星期二依然是行踪不明。根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星期二上午的最新消息，刘霞没有直接致电亲属，也没有在自己或北京的亲属家中。刘晓波的家属估计可能要等刘晓波头七过后才会让刘霞直接同亲属联系。另外信息中心也表示，刘晓波的兄长刘晓光夫妇、弟弟刘晓轩夫妇已经分别回到了大连或广州的家中，但是近期中国当局会将两人保护起来，防止境外的记者接触他们。刘霞的家人表示，与刘晓波关系更密切的刘晓轩还有可能会被旅游。信息中心在星期一打通了当时还没有回到家的刘晓光的电话，刘晓光被多次追问之后才说刘霞没事，而刘晓光再被多次追问要刘霞报平安的时候呢，电话就突然无声，在五秒钟之后被掐断。根据报道，另外有刘晓波的生前好友转述了家属的说法，表示刘霞和他的弟弟刘辉依旧没有任何的消息，主要担心是刘霞的心理和身体的状况。那么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后，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先来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包括美国、德国还有澳大利亚政府都呼吁中国能够让刘霞有选择出国的这样的一个自由。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听听各界对于刘霞的自由以及安全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法。不过我想先请王军涛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了五天来，我们只有从中国官方的这个报道里面看到刘霞的身影啊，那么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也没有看到她发出任何的公开声明或者与亲属的接洽，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否不同寻常？你觉得刘霞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
我觉得刘霞现在处境现在肯定是很不好，因为呢，其实谈到处境呢，它还是跟个人的感受有很大关系。我们许多人都曾经处过刘霞这样的处境，不管中国政府他怎么说，不管他做什么安排，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中呢，当事人的心情肯定是非常不好。但是如果让我具体的要是猜测或者分析的话，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 中国政府为了扼杀刘晓波的影响，为了把刘霞封锁起来，那么把他给他孤立起来，这采取了一个给他安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这个环境中将对他的健康非常不利。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中国政府正在跟其他的西方国家在讨论刘霞出国安排的话，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他会在这之前会有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试。如果这种情况呢，他会在一个有得到一定的心理治疗和有助于他的身心健康恢复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比如像我前天还见到王丹时候呢，他还跟我讲到，他说当他听说刘晓波，因为他跟刘晓波都在锦州监狱服刑，当听说刘晓波并没有在他所在的那个监舍条件下，他就知道刘晓波不会释放，因为他在释放之前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些调试。
嗯哼，是，所以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刘霞现在确确实实需要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支持，她也需要医疗上的帮助。那么继续，我们就想请教我们的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我们也知道多年来您参与了多次营救中国民主人士的行动，您认为现在的刘霞她的处境是不是比我们知道她从2010年以来中国这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中国当局就对她实施了这个居家软禁？也有人说刘霞现在的处境可能比当年的居家软禁更加的危急或者更加的严密，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根据就是前期这几年对刘霞的一些严加看管的这种待遇呢，我倾向于这个刚才王金涛博士所谈的前者因为这个一个是就是中共目前的这种非常傲慢的态势和对国际这种呼吁置之不理的那种已经有了这个行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国际的努力这个仍然还是不够，所以我觉得刘霞目前的状况呢应该是更倾向于危机的阶段我觉得当然从她自己的身心来讲的话呢，自己的这个挚爱的丈夫这样悲惨的被折磨死去，同时呢又没有一个机会跟亲友和这个外界发出声音，那我想他的就是说这个悲伤的这个心理和精神的状态甚至身体的状态都是可想而知的。而中共呢不会在近期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轻易的将它放出来这是我的一个预估。
嗯哼，我们来看看国际间的呼吁，就像刚刚两位所说的，包括了美国、德国还有澳大利亚政府在最近都接连的加入了呼吁，希望中国方面可以让这个刘霞能够获得自由或者有自由选择是否出国这样的一个权利在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他在上个星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要关注刘霞。我们下面就先来听听史密斯议员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It's a great question, and our hope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hich did,
那是个很好的问题。川普政府明显表达希望中国政府能让刘晓波和刘霞及家人到美国或德国或他们选择的国家进行治疗，但并没有成功。我们现在必须加倍努力，让像刘晓波一样勇敢的刘霞能到美国或其他自由国家，这是我们的呼吁，我们会坚持要求和推动。我相信川普政府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不断要求，直到得到成果。
我们知道刘霞是一位诗人，是位摄影家，那么是一位文学人呢。那么很多人说，只因为她是刘晓波的妻子，所以多年来她要饱受这种思念丈夫，甚至居家软禁，见不到自己亲人，随时可以见亲人、见家人的这种自由。那么很多人说，这样的情况也对刘霞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因为您也对刘晓波、刘霞夫妇也多年的认识，也有很多的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惧怕刘霞与外界的联系呢？除了说要扼杀刘晓波，在刘晓波在世的时候就展开这样的一种封锁，在刘晓波去世之后，为何这样的一种封锁和扼杀仍然没有停手呢？
这个主要我觉得还是因为呢，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当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已经成了一个在不光是在鼓舞中国的异议人士，而且鼓舞整个世界的民主运动的一个象征人物。那么为了封锁这样的一个象征人物的影响，中国政府要采取一些手段，那当然就是要封锁他的妻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跟刘霞的个性有关系。刘霞实际上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她因为她追求艺术、追求诗歌、追求摄影，她非常的单纯，她是 上是非常不愿意去理会那些政治上的那些东西。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中国政府呢曾经也在私下里表示过，看管的人说没法跟刘霞形成一定互动，比如跟其他一些艺人是吧，你跟他讨论一些问题，他们知道我可以不跟你合作，但是我知道你说什么意思。但他们发现呢，刘霞是对他们的任何的说法都无动于衷，根本不予理会，没有反应，而是所有的中国政府的说法都给他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就是只是这种互动就是给他造成压力。那么中国政府呢很担心，如果刘霞以这样的一个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就是刘霞本身的表情和感受能让人们直接的感受到他受到了一种迫害，这个会呢破坏中国政府呢极力想营造的给国际社会营造一个虚假的印象，就是他们在刘晓波先生和刘霞问上他们还是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底线的。这个我觉得刘霞的这种个性呢，他的这个非常纯粹的一种精神的个性呢，是对中国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嗯哼，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和观众啊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位正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
您好。
喂，
您好，请说。
我认为这个刘霞现在非常危险，为什么呢？中共什么无聊的都以后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忠告这些很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中共无论靠那个非暴力型的转型是不可能的，只有对抗暴力、走出武装与共匪阁下才是唯一的办法。共匪是真正的纸老虎。
好的，李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谢谢您，来自湖南的李先生。继续，我们这里还有一位是来自日本的金女士。金女士您好，请说。金女士还在线上吗？
哎，你好。
您好，请说。
哎，你好。
您好。
哎，刘霞是忧郁症是吧？据我知道，现在有一种新型的那种杀人方法，就是像王林说的，500米以内可以那个把人弄死。我周围就是连续有将近40多人连续死亡，3个人连续自杀。这个事情就持续了18年。可悲的不是这个新型的这种杀人的那种武器，而是民主政府部分的协助杀人而不能觉醒。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来自日本的金女士她的看法。我想继续请傅希秋牧师来谈一谈，确实在这一次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也有很多人认为很多的民主国家是不是在这次刘晓波的事件上没有给力。那么现在刘晓波已经去世了，他留下的他的妻子还有这个中国的民主事业，这些其他的民主国家他能够来帮助什么？很多人说第一个能做的就是来帮助刘霞。您的看法呢？民主国家他到底还能做哪些努力呢？
我觉得就是说整个事件呢、就是说从刘晓波被这个肝癌死这个是个悲剧上来讲的话呢，其中一个最大的失败也是不仅仅只是这个时刻一个生命就是说失去的这个失败，而是多年以来，我觉得整个西方的这个主流的价值可以说是普世价值，在对抗一个集权的残酷的这种独裁体制的一种这个羞耻和一种失败。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刘晓波去世之前的这2个月从5月份开始，其实这个我们德州的代表我们德州的参议员 Ted Cruz 议员与这个众议院的这个 Mark Meadows 议员联合，那时候已经提出来在5月18号正式在这个参政两院呢一起提出来，再一次将这个中国大使馆前边的广场呢命名为刘晓波广场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刘晓波的病情是有很大的问题了恶化。那么他们希望能够就借这个时机能够这个再凸显结果那么20国集团会议正式刘晓波病危的时间，那么有哪一个记者去就说问一下这个不管是这个习近平还是川普总统还是其他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那么又有哪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啊，在这次这么重要的集会上啊，在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啊获得者啊，病危啊，可以说是被集权统治直接的折磨的这个病危期间啊，能够发一句声音呢？那么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啊。那么到现在，当然我们都是说，那么逝者已去，我们应该去啊，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刘霞女士的身上。那么其实说啊，有许多啊这个被失踪的啊，包括709的律师啊、王全章啊什么，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啊。但是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形成一个合力啊。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啊，目前当然就是说整个刘晓波的这个事件呢，带给西方的政界呢啊有很大的震撼啊。我那个私下的了解呢，确实是啊，目前啊我知道的是，川普政府啊，包括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国会啊这个两院的领袖啊，都感觉啊就是很 guilty 啊，觉得说这个还是力度啊没有够，当然也对中共的这种啊这个恶劣啊这种抵抗呢啊，对普世价值的抵抗和呼吁呢这种这个反动啊，这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其实当然是中共的一个全面的这个他的国际形象的失败，但是我希望呢。啊，就是说啊，透过这样一个悲剧的事件呢，能够让这些过去啊，在这个多年啊，对中共的这种啊这个暴虐的啊这种豢养啊或者说忍耐啊，或者说绥靖的这种态度呢啊，这个和政策能够有一个更大的调整。
嗯
哼。那么我就是对啊，我希望能够那个。啊，有一个好的结果啊，但是呢，目前呢，我是就是对刘霞啊前面的路啊，甚至她未来的那个身心灵的健康和生命啊都是啊不是那么很乐观。那么我也更加的就是对这个709目前的一些啊律师们啊，他们被拘押啊这个维权人士啊，像吴干呢，就是说都还是这个越来越紧张啊，我感觉到。
嗯，是。那么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就像刚刚傅西秀牧师所说的，在刘晓波去世之后，确确实实在西方国家很多的政府里面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很多人也再次了解到对中国不应该再存在这样的幻想。您觉得夹着这样的一股影响，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来帮助未来在协助这些中国的维权人士也好，民主人士也好，在营救他们的工作上会带来更大的帮助呢？另外还有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叫刘佳明的这位网友，他想要向这个民运人士所提出的一起呼吁，我在这里顺便提一提，您也可以谈谈您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刘佳明的网友他说，我觉得民运人士有些好高骛远，不如先定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比如营救刘霞，比如游说所在国和台湾建交。台湾的民主宪政来之不易，而且随时可能被剥夺，增加台湾的邦交国比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要容易千万倍。过去香港台湾对中国民运人士给予了无私的帮助，现在是民运人士投桃报李的时候了。当然这与外交与国际政治又牵扯上了关系，不过我想请王军涛先生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
对，这其实这几个问题呢，我觉得一起谈呢实际上不好谈，就是我先谈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香港和台湾的问题。实际上呢，国际社会其实不大愿意中国民主运动卷入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呢国际社会它本身有一些比较定论。那从我们中国民主运动角度上，我们当然希望呢台湾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国际发展空间，这样可以更好的向大陆辐射宪政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但是问题在于呢，这个问题牵扯到了太多的国际利益和历史包袱。那么另一方面，台湾的政府呢也跟过去不一样，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不希望大陆的民运人士在两岸关系之中扮演太多的角色，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给台湾的已有的一些压力造成更大的压力，他们实际上是很现实的。这个所以包括中国的很多民国粉也并不清楚，包括国民党在内，这个国民党的深蓝这些呢，他实际上他们都是刻意的和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和中国大陆的这些这个喜欢蓝营的人保持一个距离。那回过头来再讲呢，就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态度，实际上我觉得有两个大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在1999年的炸馆之后呢，当中国的年轻人表现出对于这个西方的这种一个情绪之后呢，在 89之后的这个情况就开始发生了逆转。那么第二个转折点就在21世纪的这个头十年中间，中国的经济开始崛起之后呢，而西方的经济陷入一些困境之后呢，各国的政治家开始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态度来打这个交道。那我觉得这些呢，是对这个中国民主运动，还有对于这个在西方自由世界和中国的这个关系中如何促成中国的民主化呢，都带来比较负面影响。实际上呢，这个而且呢，从我自己到华盛顿去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现在基本上不去华盛顿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呢，这个在华盛顿的这些政治家随着89年的远去，他们呢对很多问题呢越来越采取很现实的态度，从美国本身的这种利益出发，从国际社会和国际安全角度需要中国政府跟他们进行一些合作这个角度出发，还有包括这个应对一些国际的一些重大的头疼问题，他们呢觉得离不开中国政府这种合作，从这个角度呢出发的话，越来越希望这个人权的话题和民主的中国大陆民主化话题远离他们的这个日程表。这些呢也使得呢就是这个民主运动的很多人呢，他们感到一种沮丧。那我觉得像傅其秋先生、杨坚立先生，他们到现在还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些百折不挠，这个我非常钦佩他们。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的基本判断，如果我们中国大陆如果没有一个民主化的新的高潮的话，如果中国大陆人自己不表现出这种勇气和追求像刘晓波先生这样做的话，那么可能很难。所以我觉得刘晓波先生这次的病逝呢，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民主运动人在宁愿死在牢中，那么他们也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这个确实给予他们的一定的震撼，也确实有助于呢他们重新思考呢是不是应当呢对中国民主运动予以新的支持。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仍然有观众朋友在等候，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说的是关于刘晓波这次被家属是被人家代为发言，而且他们不再没有给露面，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到底是胁迫还是自愿，这有点像是自导自演一样。至于能不能把他营救出来嘛，我想这不是问题，权贵圈里头希望是把他送走，就像陈光诚那样送走，反而那个反应会小一些，声音会小一些，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什么动静，也闹不出什么事来。反倒是他们计划要把刘晓波送走之前，14号、15号的时候，结果他提前走了，计划破灭了，跟他们的权贵的计划完全不一致，这会导致他们更害怕了，以后没有人能相信和平非转型了，使得党内外的一些暴力分子有了作乱的借口了。
好的，
谢谢，再见。
我们谢谢山西的胡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一并答复。张先生您好，请说。
好，你好。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民主斗争吧，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在国内的那个法治，在共产党那个管辖区的严控区内什么的记者啊，什么法律师啊，通过这种抗争，我觉得这种是微弱的安后生，现在人才啊，就是说牺牲流失的说损失比较大。我觉得像这种民主人士啊，应该集中在什么地方呢？集中在新疆、西藏，然后就是内蒙古，然后再就是香港这种地方去争取国家的分裂，导致从脱离共产党感觉到危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还有效果一些，包括台湾这些地方，然后那些是民主人士吧，去游说那些是小国家不要跟台湾断交，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做才是最有效果的。
好，我们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想继续请王军涛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对于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当然在刘晓波先生去世之后，也有人提到了他的这个非暴力还有这个和平的民主改革的呼吁到底有没有效，当然讨论这五天来一直都有。我们节目最后大约剩下几秒钟时间，我想以这位网友他的一个评论来作为一番收尾。这是一位署名叫马良的网友，他说，暴力当然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但问题是当我们结束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之后，我们要创建一个怎样的社会，如何避免勇士自己再一次成为恶龙。那么他说，刘晓波用28年的青春，用自己的生命在回答这个问题。批评人士往往只看到非暴力，却没有看到非暴力后面的反抗，只看到了推翻中共，却不一定真正懂得以后怎么办。刘晓波的价值或许有些超前，但是他只会历久弥新。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傅希秋牧师还有王俊涛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二位。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带您聚焦美国国会酝酿美台军舰互访，这是否代表美中关系再生波澜呢？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